们。好的，今天我们讲31到36章，大家能听清楚吧？好的，好的，我尽量大点声。怎么又不动了？这几章大家都是比较熟悉，就是说这个，讲这个雅各，那他的一些经历。31章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雅各在拉班的那里，他在拉班那里已经就说服侍了20年。20年呢，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就出了一些状况。首先，我们看就说这章他是讲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有话说，这个时候就他们已经开始不满，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呢得到了这一切的荣耀。这个儿子们就说对这个因为他现在属于这个女婿吧，准女婿不满之后，这个岳父也开始不满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像他不如从前了，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已经脸色开始不好看了，就认为就是你是来占我们家便宜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人性的一个嫉妒，就是说如果他在别人家如果发展的好的话，他一般会就会引起这个别人的嫉妒。但是这个嫉妒呢，他其实也是一个神意的安排，就是说这个神也是安排是这个样子。他在这里面是主要意思是什么呢？他是提醒就是说雅各应该回他的应许之地，所以在这第三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说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到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我必与你同在。在这里面呢，他这个应许之地是在哪里？应许之地就是在这个迦南之地。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如果用在我们现实这个生活中的话，其实它里面有个寓意，就是我们平常就是说在这个世上这个打拼，有时候获得一些成就，经常容易就说满足于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通过自己努力得到的一些东西，满足于这些世上的浮华，甚至于这个乐不思蜀，就像那个我们过去说的这个梦里不知身是客，对不对？异想贪欢。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在世上享受我们这个生活的时候，要知道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回到这个主的应许之地，就是我们生命中属主的那一部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也是主的安排，就说你在那边20多年，现在已经是这个到时候应该离开，就是到你父你祖你祖你父的地方之去的地方。在这里面呢，雅各然后可能还是有些犹豫，但是最后还是听从了这个神的话语，然后就是开始准备带着这个家人一起走。在这里你看就说他的这个两个妻子，然后跟他这个讲，就说我在你这父亲里面气色也不像以前了，现在是那个我们需要走。然后他这个家里面呢，就说这个两个太太都是那个赞成的。我们再看下一页，在下一页呢，然后这里面又有一个故事，他们走是走，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关键，就是拉杰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当时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也在想他为什么要偷这个神像呢？ 好像就说这个很不礼貌。但是这个在过去这个犹太人这个家族中，不是犹太人，是当地人的这个家族中，家族的神像就是说也是一个家族中的守护神，他可以用来这个做一些占卜，然后他这个神像也象征这个遗产的继承权。那拉杰就是把他这个父亲的神像偷了呢，他其实还有一个这个意味，就是说这个意味呢，就是说我将来也希望就是说从父亲这边得一些这个遗产在这里边。这里面就是说这个拉杰是为他这个应该可以看出来是为他这个丈夫考虑的。这个地方呢，其实老实讲他是有这个合理的一方面，就是说过去嫁女儿他是也要有这个嫁妆的。但是在这里面呢，他其实是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在下一章就可以看到。因为他这个神像毕竟就是说这个外邦人的这个神像，属于这个偶像，后来也有这个严重的后果。后来我们都知道这个拉杰他是这个难产而死。说这个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生活中呢，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看起来有时候东西我应该得这个东西，这个应该是我所要的，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应该这个问一下这个自己心里面，这些东西是不是神所应许的，凡事应该先问这个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愿，然后再去取这些东西。然后呢，他后来就说对于这个拉班他不辞而别，因为他对这个拉班其实是不放心的。然后直到有人告诉他说雅各逃跑了。在这里面呢可以看到这个雅各还是有心计，他估计这个岳父可能没那么轻易来放他放走他。但是也就是代表就是说这个显示这个雅各一向的就说有这个心计。然后最后呢，这个拉班追了七天，终于追到他。追到他呢，但是这个神给了就说这个雅各的诱惑，他在这个对这个拉班在梦中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就是提醒这个拉班不要对这个雅各动手。最后这个拉班他是追上了雅各，追上雅各呢，然后他并没有直接说，他是说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告诉我可以给你那个开一些 party 呀、啊、说搞一个欢送呢，然后就说批评这个雅各。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拉班他心里面其实还是有这个不满意在里边。在这里面就说拉班他其实还是比较这个重视他的神像，就说你既然逃跑可以，但是为什么偷了我的神像呢？在这个里面呢，就说这个我们可以其实看到这个雅各他后来有些生气，他生气呢，然后他那就发了一个诅咒。这个诅咒呢就是说如果谁就说偷了这个东西，他必然就说有很不好的这个结果。但是他这个随便发这个诅咒，最后真是阴到这个他喜欢的这个妻子拉班这个身上。在这里面在搜查的时候呢，然后这个雅各突然就是说了这些话，他说我在你家这20年，然后他讲我怎么辛勤的工作，然后怎么样的辛苦，而你又怎么样的这个不守这个规矩，然后这个改了我的工价。他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在吐到他的委屈，我就说这个20年这么多的委屈，但是他最后点出来 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这个时候他知道神是忽悠他，这里面呢也可以知道，就是说他这20年的苦情和劳碌其实都是在神的安排下。他通过这20年他不是白费，他通过这20年他认识了这个世界的真相，他认识到人情的冷暖，也认识的就说人性的诡诈和罪行。在这里面他其实慢慢的也给他这个雅各自己的反思。我们知道就说雅各他从出生他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心机也好或者是狡诈的人也好，但是神就是通过这个磨练慢慢认识到他这些通过别人的罪恶能够看到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这也是我们后来看到这个雅各慢慢他在进行一个逐渐的改变。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他们还是顺利的走了，然后最后是拉班给他们祝福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他们这个分手之后再没有这个相见，因为就是说在这里面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雅各他是有这神的使命，所以说他是有独特的这个将来发展的方向。而拉班呢他是一帮人，有时候我们这个生命中也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得到的这个使命不一样，最终的归途也不会走到一起。再往下呢我们就是看到这个第32章。第32章其实是当时神安排他回我祖我父之地迦南之地。事实上就说当时我觉得雅各他是慌张的，他为什么慌张呢？因为就说当时以扫在那里，他以前做了愧对以扫的地方，对不对？因为就说他这个骗取了这个以扫的这个长子权和这个父亲的祝福，而且呢以扫当时也说我一定要这个杀了他，所以说他是一直是很惧怕的。就说在这里面我看到第7节他讲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在这里面呢他就是有一个心计，就说最好不要一网打尽，那么我就是把我这个分成两队，然后就说我这边出什么事情后面那一段可能还能够逃跑。但是呢他在分成两队呢，就说这时候他雅各经过这20年的磨练，他灵命上他有了一些增长，他就突然明白。在这里面我们看这个第10章他是讲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这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开对这个神的信心就说没有那么强。当他意识到这个之后，然后他就是在自己心里面逐渐给自己的鼓励，他在重复讲这个神的应许，说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在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如果碰到有什么这个惧怕的时候，或者碰到这个信心的软弱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个神的应许，必须这个重新到这个倚靠到神。这个其实在我们现实中的生活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大家有什么分享或者问题吗？在这里那么我们先往下讲，这一次比较章节比较多。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因为惧怕这个以扫，在这里他就说怎么办呢？他就先心里想我先送，就说要送他的礼物，我借着在我前头的去的礼物先 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嗯，这也是我们经常的这个人的这个风俗习惯，就说这个不打这个送礼人嘛，就说你再怎么得罪我，这个给你这个送礼，它其实一种这个友好的这个姿态。在这里面呢，是在这里面，这个是今天的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摔跤。当时以前我在国内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就一直在奇怪，为什么就说这个雅各和这个天使，这个神的使者来这个摔跤，感觉好像有些这个大不敬的味道。但事实上，他这个摔跤，他是有一个寓意。这个寓意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下一个 slide 我们来讲，在这里面就说，和神摔跤，大家有什么这个理解或者有什么这个思考呢？雅各与神摔跤，然后并且摸了他的大腿窝，他的大腿，然后最后瘸了。嗯，好的，嗯，
就是他们俩当时在摔跤的时候，我就在想，那就天使有那么大的力气，那个雅各呢，当时他也是一个相当壮的一个壮男了，他能跟天使摔跤一直摔一宿，而且不分胜下，那就是证明当时雅各也不是。也不是一般的，就是那种他那个力气是相当大的了。
对，这个有没有其那个兄弟姐妹有什么这个看法？对对，但是呢，我们来看这个就是解经家的讲，在这里面呢，一个是我们有这个五点，我总结了一下。第一个是神，他是主动找雅各，他找雅各是为了什么呢？他是为了除掉雅各生命中成长的障碍，认识自己。第二个呢，大腿窝，大腿窝呢，其实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就是其实是这个人这个力量就说这个最强的境界，也就是说人的力量所在。在这里面为什么就说神和雅各能摔跤摔了一晚上，这个里面不是说这个人的力量有多大，而是说人的惯性就是有多大，或者就说他的罪性。因为人他有了这个力量，自从这个亚当在这个伊甸园吃了这个智慧果之后，人总是倾向于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着自己的智谋、自己的智慧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呢，并不是说神胜不过雅各，而是寓意说人总是依靠自己大腿窝的这个惯性，这个惯性之大，就说这个神其实也是看到也是很头痛的，所以摔跤摔了一晚上。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不要这个低估我们这个身上，就是说原始罪性在我们身上的作用，它这个力量其实是相当强大的。但是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雅各他是受神所祝福的，最后呢神摸了他的大腿窝一下，然后他瘸了。但是他摸了这个大腿窝是指什么呢？就说你要认识到你自己，认识你肉体的这个局限和你的罪性。瘸了之后是好事坏事呢？它是个祝福，它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神的印记，也是一个永远的提醒。就说我们如果一旦依靠我们的肉体，我们自身的智慧，我们的力量，我们就会这个犯错，我们就会感受到痛。 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说给雅弗的一个深深的祝福在这里边。这是我在这个找的一些这个资料和看法，大家有什么分享？其中有一个 OK， Gina，
就是他原来雅各的个性，他就是抓人，但是他现在跟那个天使摔跤了一个晚上，他现在是要紧紧的抓住神。对，我觉得他改了。然后呢，当他被神摸了他的大腿窝以后，就是说从另外一个层面也可以讲说，人的有限，就像你刚刚讲的，人的，你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你的不足，然后你降服在神的面前，那时候就是雅各的胜利了。
对对，是。我记得上次那个 Rebecca 也在讲，就是说这个犹太人其实很烦的。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说他这种坚韧，就是说你看，就是说和神，就是说抓住神不放，然后摔跤摔一晚上，最后就是神要离开，就是说他不容许神离开，祝福你给我祝福。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是要得到神的祝福的话，是需要很多的这些坚韧，就是说我们这个英文讲 perseverance， 我们的就是说这个坚韧的精神，一直要抓住神，紧紧的抓住神，不要去这个放弃。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这个大腿窝的这个强大。我们的大腿窝在什么地方呢？对对，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思想上的惯性，包括我们依靠着自己学到的一些知识，或者这个世间的智慧，这个头脑中这些惯有东西越强大，其实我们这个大腿窝也更强大。我们也有可能因为这些强大而离于神更远。所以说有时候经常要警惕我们所拥有的强大的地方，也许就是我们生命中成长的障碍。好，
就是雅各神摔跤的原因是，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在街上看到两个人打架，他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雅各和神的和天使摔跤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这个就是说神他是拣选了雅各，他一直是就是说一开始就是看中雅各，他来这个主动找雅各呢，他其实为了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点讲的，就是为了除掉这个雅各生命中成长的障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说雅各他是比较聪明或者机灵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比较诡诈的人，他就说用这些这个诡诈他去这个应付世界间的一切事情。但是如果神不去和他摔跤，不去把他这个大腿窝摸瘸了，他是不会得到这个灵命上的增长。所以说有时候我经常觉得，就是说人在这个世间所接受的磨练，其实就是神就是掩盖的一个祝福。但是关键我们是怎么去能够认识这个磨练，能不能通过这个磨练去那个找到自己的大腿窝，或者能不能主动把自己变瘸了。
那么您的意思就是说，天使跟雅各摔跤就是为了要击败他？
我觉得是要这个提醒他。对，
因为当时他其实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对，我觉得你这个就是观点也是比较这个新的观点，我还没思考过。但是我觉得神把他摸瘸了，一个是对他一个提醒，再一个呢，也可能就是说像你所讲的，就是说打消逃跑的念头，因为他其实还是很怕这个以扫的。我估计那个以扫的体力也比他好，因为以扫从小就爱运动，对不对？但是在这里面呢，其实我想，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说不管在哪儿，就是摔了跤，或者是得罪了人也好，事也好，我们不能选择逃避，实际上我们也逃避不了。就是在哪里这个摔了跤，然后这个其实这个雅各见以扫很发怵，对不对？就说在这个时候，就说神要推着他，你要去面对过去，面对自己以前的这个诡诈，然后通过这些这个试炼呢，他其实更能领会到这个以前的罪是怎么样回事，然后越来越这个归敬于神。包括就是说后来这个他遇到更多的这个挫折，你知道，就是说这个拉结难产而死，后来呢这个约瑟被卖，其实他这个一生呢和他的父亲不一样，父亲以撒的一生还是比较平安的一生，雅各这一生是充满这个动荡和这个苦难的一生，但是这个神也通过这个苦难给了他一个最后的荣耀，改名为以色列。好，大卫。
还用话筒吗？谢谢。我觉得就是神主动找雅各摔跤，就是为了处理雅各身上的问题。然后神应许雅各，你回到你祖你父的地方，所以尽管以扫来了，以扫也不会害雅各的。我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像主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说，咱们到海的那边去，然后主就在船里睡着了，然后他的门徒划船，最后大风大浪起来了，他们以为他们要死了，然后主却在睡觉。所以主告诉他们，我们到海的那边去，那么这句话就是一个句应许，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平安的到海的那边去。
对，
所以主让雅各回到他祖他父的地方，那么他肯定能够平平安的回到他祖他父的地方。
对的，
这是我的想法。
对的，谢谢。还有那个大家要分享吗？
我觉得雅各就是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人用你天然的力量是无法真正认识神。
对对，我知道。
但是你很难体会到，就你很难体会说，原来我在用我自己天然的力量。所以神出于他的怜悯，他就主动的来，让雅各了解这件事。但是在这个雅各的故事中，也让我们看到，虽然如此，在某个角度来讲，神是很看重雅各，非常希望得着属灵的祝福。只是他用不好的手段跟方法，但是神还是很看重他的渴望得到属灵的祝福。所以我想雅各的故事就是让我们觉得说 It's okay 你去渴望属灵的祝福，但是你要小心，不要用你自己天然的力量。如果你用过头了，那神就会来，神出于他的怜悯，他会来对付你。那我们如果知道这点，原来神在对付我，那我们就服下来，哎，就 好过一点。那如果你还没领悟到，那还要继续磨下去，对吧？但是至少在这里，神已经给雅各改名了，就从雅各改为以色列，那个意义就不一样了。那我想我们 从信主一直到我们见主面，其实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对
呀，就过着过着会越来越了解他，过着过着越来越经历他，然后圣经中这些故事就让我们 很放心，因为我们他们有很多软弱嘛，我们也有很多软弱，就不要怕，有软弱
是
就面对他就好了。我觉得圣经中这些人物的故事就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呀、yeah.
是的呀、yeah,
我想我个人是呀、yeah.
看他这个二十八节说，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那以色列就是，哎，以色列的意思是与神摔跤的意思，克服的意思、
嗯、
但是这个地方似乎雅各与神摔跤的时候是败了，因为神把他腿瘸了。对对，所以这个地方神其实认为他赢了，好像是矛盾的，因为他显然就相当于你跟一个人打架，别人把你倒得头破血流，把你腿打瘸了，你显然不是赢了，不是得胜了，但是神却说你得胜了，
就是说当我们人败在神手里
就得胜了。对，其实就是那在深层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当我们开始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赢了，得胜了，或者说我们得胜了，在我们的那个战胜了我们的思想，开始靠着神了。OK。
我觉得最终还是这个这个雅各是应该是胜了，因为就是说这个雅各在和神摔跤的最终过了一晚上，他得到了神的祝福，他得到了神的祝福，就可以说他是应该是 overcome 这个就是得到了这个应该是属于这个赢的。嗯 OK Pauline
回应一下大卫讲的，因为大卫说神应许雅各可以回到他那个祖父的那个那回到那个原来的地方，但是雅各在回去的路上很多心思要把牛羊啊妻妾啊什么都摆在他的前面，后来跟神摔跤了以后，他才发现他自己走在最前面。那个大卫刚才说的很对，就是说神应许我们，我们就会到达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进入神的安息里面，就是说我们知道神应许我们，我们就安息在神的里面的时候，都不会有这么多一大堆问题在里面，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太重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进入神的安息。所以我记得我上在台湾的时候，刚好最后一次听到一个牧师讲，他说我们要竭力的进入安息，进入神的安息，就是我们不要用太多自己的想法，就是雅各他一开始规划了一大堆，结果跟神摔跤了一晚上以后，那些都没有，那些事情都不会发生了，就是神答应他的，神就答应他了，就这么简单。
好的，谢谢，我觉得很好的补充，但是就说我们能不能就说一直住在神当中，不用经这么折腾呢？现在看来其实也不太容易，因为就说这个其实是在现实中基本很难做到。为什么？我们就说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要生存，你看我们来美国要不要学习好，要学习好的，对不对？考试要好，然后那个什么工作要优秀，对不对？但是因为通过这些打拼呢，我们就说有一种这个依靠个人的惯性，但是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我们这个天然的力量是有问题的，意识到这个，然后再归回神， 这是我们就说一定要走的这个路。而且就是我们在第一点上讲，就是说认识自己。其实有时候那这个认识自己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这个弱点，他其实并不是可怜的。这些人他往往是神所拣选的，怕的呢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上弱点在什么地方，这个才是比较这个可怜或者比较悲惨的。那个这个让我想起来，那个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说国内出版过，叫那个《基督教要义》，这个以前是约翰加尔文他写的，后来这个上海山联书店，然后他有个中译本。然后他这开头呢就说第一章的头两节，第一节呢就是说不认识自己就不认识神，第二节呢不认识神就不认识自己。这本书我和那个以前这个波特兰一个兄弟也分享过，然后那个我建议大家有时间也可以读，这个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书。就说我们现在在美国这个建立的这个基督教和文化，其实很大都是这个加尔文他这个开创的。好，我们看第33。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刚才已经都讲过，拉结和约瑟在后面。后来他和这个以扫然后见面之后呢，以扫其实这个态度是非常的好，他不仅就说没有就说这个去杀他或者是有怨言，而且就是很亲切，完全的就是原谅了他。然后雅各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其实当这个雅各这么说，他其实已经意识到，就是说他其实这个以扫就说这个原谅他，其实神的这个意念在做工。还有就是说看到这个拉结和约瑟在镜后面，其实又有一种这个感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拉结和这个约瑟是他这个最喜欢的，但最后呢拉结最后被夺去，约瑟呢我们知道他被这个弟兄们卖，然后那个很多年都见不到。这也是就是说这个神继续拆毁他，神为什么继续这么拆毁他？这个其实在从某种角度上讲，就是让我们在地上要就说把这个神对神的这个爱要这个放于任何其他甚至你这个最喜欢的这个人的身上。就像这个诗篇73那第25节讲的，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慕的。好，我们看到这个见到这个以扫之后，然后他们说要这个要离开。这个时候雅各以扫说你可以在前头走。雅各说呢，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在这里面他是在讲什么？其实在这里面他是讲在我们属灵的路上呢，我们就说要顾念就说别人的软弱，应该量着个人他这个生命的程度慢慢的这个前行。在这里面呢一定要这个切莫以自己的标准要求这个别人。所以说在这里面就是劝勉我们每个人在对这个我们就说传道也好还是帮助其他人也好，必须要这个照顾到每个人的这个进程和这个情况，要有这个足够的耐心。 大家如果有什么这个分享可以随时分享。嗯，好，我们再往下走。好了，他现在就是继续往前走，他到哪里了？他到了这个世间层，到了世间层他就这个出世了，就是说这个世间层有一个哈姆人的儿子世间看到他的女儿底拿，然后他看到喜欢不得了，然后就是与他心瘾，玷污了他，玷污了他，这个就是惹了祸。就说有时候做事情一定要这个谨慎。但是呢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呢，然后他的儿子们很愤怒，很愤怒之后呢，他后来这个就说找个诡计把他们要杀。在这里面就说这个雅各的儿子因为事件玷污了他的妹子底拿，就拿诡诈的话来回答事件和哈姆，他不是要和他们这个和好，他是要骗他们受割礼。受割礼之后呢，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后来就趁他们受割礼之后行动不便，然后就说把他们这些人统统这个杀掉。这个事情做的对不对呢？看起来很有理由，对不对？当就说这个雅各在 责问他的时候，他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妓女吗？事实上他这个是借口，他是不对的，因为就说他杀了很多这个无辜的人，而且又把他的一切财货、孩子、妇女和房中所有的都掠夺了去。其实在这里面他其实是有他这个儿子们有他自己的私欲了，他其实有着对这些这个物质上的欲望，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就是有要有警惕，就是说就像这个雅各一书他讲，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他们也因为这个后来受到了诅咒。我们看前面就说这个，他说这个儿子们这么的诡诈，儿子诡诈是哪里来的呀？从雅各来的呀。以前就说我那个碰到以前在这个读研的时候的这个导师，他就讲和儿子有时候父母经常这个说这个儿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其实他就是 spit image of you， 就说很多他的身上东西其实就是源于你。通过这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神通过这个儿子的诡诈，拉班的诡诈，然后让他逐渐体会到，哦，原来其实我自己也是诡诈的。所以说从这里面我也看到就是说神他不会放弃他所拣选的人深处生命深处的任何的残缺，只要有残缺神就来这个触及他，通过各样的这个事情。他在这里面就说出了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也是我觉得是神意的安排，因为他的我们可以看下一章，他就说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因为这个事件他并不是说这个神他这个应许之地，而当时这个就说雅各呢他放松了，他觉得到这儿可以那个停留下来，然后这个可以过过这个舒适的生活，然后就导致了这个悲剧。其实在这里面他也有一个寓意在里边，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这个灵命在成长，但是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个停滞期，然后这个在这一种这 comfort room， 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不再往前走了。但是我们有时候在生命中常有这种这个发现，当我们在满足的时候，当我们就说停滞的时候，追求舒适的时候，这个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事故，经常神会 通过各种事情来提醒我们，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停留，你要继续往前走。我记得就是前些有一次我们说到井，就说为什么就说这个以撒喜欢挖井，井代表这个生命的深处。当我们就说挖的时候，挖到那停了，我们就是取不到生命的活水，只必须是不断的往深处寻，一直寻到这个真正的生命的活水。我们在我们这个属灵的路上也是不能停滞，一旦停滞我们就会出问题。那在这里面有分享，艾米，
那个就是前面一章，就是这个还是底拿的这事儿，这个看起来就是看起来那个他好像这个底拿他一直在这个事件他们家里头，所以呢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还有没有就是更详细的细节之类的，就是这个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那个底拿他并不是自愿留在他家的，因为那个他可能我这是我这样猜想，就是他是不是因为他那些哥哥们把他最后把他从那个他家里救出，就是等于是把他救出来了，是吧？
嗯，
所以是不是他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他想走开，但是他走不开，所以他一直就留在那谁他们家里。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那可能这个整个的这个事儿，可能也许就不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他的哥哥们觉着他被绑架了，就是对啊对啊，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那天在机场里边看见那个就贴的那些小告示，说就是提醒如果你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不能够走开，你想走开但是你不能走开，那就有可能是这种就是比如说绑架呀之类的，所以这样的话你的人生就会有危险。所以我看到这个故事，这是我以前没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这一次看的话，我想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底拿他在他们家并不是他愿意在他们家，是他们不让他走。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也许他的哥哥们这样做可能也许是有一定的原因的，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资料或者是其他的那个呀地方有更详细的说明，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大家有什么看法？因为经常讲他是说这个拉住他他肯定走不了呀，应该他是没办法那个走掉的。
见的这些人嘛，他们就说啊，那行啊，我们和好啊，那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你们，愿意我们在一起，就是各这是，但是你们必须要受割礼。这个呢，他就是趁他们受割礼三天以后，他们在很疼痛的时候、很弱的时候，他们就去击杀他们。而且把他们所有的妇女儿童什么都抢了，其实这个是他们有预谋的，我觉得。其实也抛开说是他们是不是把底拿给强迫啊什么的哈，在他们那儿，但是呢他们这些儿子他们是有就是真的是还是诡诈施行了诡诈的，我觉得。
对的，就是说他这个事出有因，但是他这个最后的行事方式完全是他的借口， 就说他这个东西就是说本身他是自己有私欲在里边，通过这个事情然后这个要他自己想要的，其实这个人经常做这种事情了。对，就说，对，雅各其实这个时候也那个。可能年纪大说不动了，就说他其实就说，而且就说他这个儿子们说的话他那个其实无言以对。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这个有时候也是提醒这个人世间，就说你这个有时候变道理，就说那个什么变不清的，道理变不清的，说说有时候真是碰到有些什么事情呢，我们能通过这个人讲道理能讲吗？就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这个求这个神的这个圣光来照着我们，体察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动机，我们这个动机是不是出于神的旨意，是不是？因为很多人是那个以这个光辉的名义去做这个罪恶的事情，在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是的，这个讲的也是一个很好角度，就说受割礼本身是一个比较神圣的事情，但是他用这个来做这些事情，所以说也是这个警惕我们，就说其实如果真是人有私欲，然后这个有这个想找借口的话，他不择手段的，他可以用任何的这些事情来做他这个诡计的那个基础。
他让那个谁受辱，就是说肯定是不对的了。但是后面他是又是真心想娶她，就是说我们怎么看，我就觉得好像事件也没有说烂到根，也没有坏到那个。但是后面这些雅各的儿子们，然后就利用这一点，然后就说 这个实际上也是施了一个诡计吧，就让他们受了割礼，然后去攻击他们。我是想问，就是说，先我们不看雅各的儿子后面这个事情，就是说事件他们像出了这种事情，在神的眼里面，如果事件他这个时候他是真心又说，而且就是让他父亲去跟雅各去讨，就是说取这个底拿，像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吗？还是应该怎么做？
哎呦，就说，就说我看到这个，我其实有点同情这个事件的。就说他不是说这个，强奸完了他就那个拉倒，他是要娶她的，就说他还是爱她的。对，方式不对。如果
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倒更容易的想到是，你们看前一阵时间说的那个，就那个拐卖妇女，那个拉到什么地方，就是那些人娶不起老婆的，然后把随便一个什么人，然后把他麻翻了之后，然后就拉到什么地方，那些人他也是。他这么做，从人贩子手里买那个什么，买这些人，他就是也是为了要去给他们，那个找老婆呀，然后生孩子呀。所以我不知道，我不太清楚，我们这件事情跟这件事情就是到底相似度有多大，我是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我好像就想得到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你能说同情或者是怎么样的吗？我不知道，这个对吧，他必须得两个人，他得都得自愿吧。
拐骗就妇女之后，他尽管他买他的人跟他成婚了，那是违法的。
对啊，但是
而且等会儿我还没说完呢。他那个公安机关查完之后，那个买那女的人也会受到制裁。
对啊，所以我就说这底拿是不是他？
我不知道，反正这个是对吧？这个是只是说呢，我们现在就是怎么看的话，他到最后他其实也说不定这件事情也错。
那个，哎呦，还好我们是儿子，没不是女儿。也许这个女孩子还是不能太好奇，就是刚才那个艾米，
就是有一些背景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但是照这个圣经的记录，就迪拿就他好像太 naive 了，他就想出去走走看看当地的妇女，这个反正我看到的就要看看当地的女子，他可能是比较 naive 比较天真没有警觉性的结果。那我觉得雅各他没有马上回应，其实我认为他是在思考要怎么样才是比较好的回应的方式。然后当然他哥哥们这样做是过头了，其实是过头，因为你当然他妹妹受侮辱是很大的一件事，但是没有到你需要把所有人家全城男子都杀了，这个就是过头，对吧？但是刚刚那Gina讲好，所以圣经上把这些事情写在里面就是要我们去思考，就是要我们去讨论，就是他并没有给你确定的答案，但是在这件记录里头，事件的那个儿子，他是吧？那绝对是犯错，只是说他犯错以后，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错误的结果，那可能就不是那种很冲动的方式所能够解决的，样。那后来就这个结果就很不好嘛。但是还圣经还是写在那里，让我们看啊，让我们讨论啊，让我们思考啊，让我们去求问神，说神，那这种情况就应该怎么样才是最好的？
对，其实在这里面就说有时候，就像以前孔子讲的，就说这个他到了个地方入乡随俗，就说先问当地这个community 这个风俗是什么。就说有时候说到这点想想也是这个自己感慨，因为我也是一个比较 naive 的人，就说有时候我们其实对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应该有一个了解。有一次我就和这个儿子讨论这个男孩子要想一些这个 leadership， 一个这个 leadership 标准呢，就是 be able to perceive unforeseeable evil， 就是说你要能够预料到，就说这个可能发生的这些这个糟糕的事情，所以说你必须要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社会。说过去那个什么，包括我们看这个宗教的历史，最近读那个什么英国的历史，就是说他有一个那个比较这个有名的主教叫 Theodore of Tarsus， 就是说他在这个英国这个教会他建立了很多，他其实就是说传教的时候也传了很多知识，就是说中世纪的 classical 这些知识，包括这些科学各方面的他都要教。所以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如果信神的话，其实也是要学足够的知识能够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好的，还有这个分享没有？好，我们再往下走。然后我们看到就说到伯特利去，然后到了这里面，然后雅各就说，我要你们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服，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终于找到了这个神所应许之地。到了之后，在之前呢，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这里的外邦人的神像，是指什么呢？这个有两个解释了，一个就是说是当时拉杰从家里走的时候偷的神像，还有呢就是说他儿子就说掳掠示剑城的时候就说拿到的这些神像。在这里面呢，其实也是这个寓意在是讲什么呢？在我们属灵的路上呢， 我们必须除去这个心中固有的这个外邦神，先要自己。我们今天的外邦神有什么呢？我们就说到处走，到处流浪，然后到这里，然后多多少少带了一些这个外邦神的痕迹。对的呀，是是，就说如果不把这些东西呢，把它这个扔掉，把它藏起来，然后再上路的话，我们这个灵命上是不可能有成长的。说在他们在去伯利恒之前，他们把外邦人的神像然后都拿掉，然后藏在了示剑城的橡树底下，从此告别与自己的老我告别。如果他们在示剑城一直待下去的话，那些外邦神就成了他们自己的真神了，代替了真神。说我们如果碰在生活中碰到不属于自己的地应许之地的话，要记得离开，因为人经不起试探，其实人也改变不了环境。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说这个终于有了这个报应，包括这个拉结偷这个神像，还有就是说这个雅各随意的诅咒，最后他难产而死。然后他这个生儿子呢，然后这个他这个拉结起的名字便俄尼，便俄尼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在这里面是我的悲伤之子。然后这个他父亲的雅各给他起名是什么呢？是便雅悯。便雅悯在原意是指的右手之子，在这里面呢也是指的尊贵之子。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拉结起这个名字呢，是就是像这个以色列说的一个谚语，拉结哭他女儿不肯受安慰。这句话呢，在这个耶利米三十一章也有，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也有。但是就是说这个改名字其实它也有寓意，就是说从此就是说这个雅各他就是心意有了转换，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完全是这个依靠这个把前途然后交给神，不再靠自己的聪明或者这个智慧或者狡诈，然后就说走神的路。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看到他这个心意的转换，就像罗马书讲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事情。好了，这个三十六章其实没有什么讲的了，大家有什么那个更多的分析啊？好，艾米。你是三十六章吗？
我看了一下，这里面有一个那个注解，就是讲，我等一下，我看。 眼睛，就是说那个他是这里是有点意义的，就是说这个乃母实际上他也是很疼爱那个雅各的一个人，就是说利百加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去世，利百加的乃母可能是从希伯伦赶来接雅各的，他应该是最宠爱雅各的人，但神也将他取走，如同神将神和神像和耳环一样埋葬在夏树底下，神要从雅各身边取走从人来的一切同情安慰和照顾，让这个雅各实际上是让他全新的这个信靠神。
我觉得有两个因果，一个是他偷了神像，第二个是那个雅各诅咒，就说谁偷了这个神像，谁就那个受死，然后就说这两个应该造成的，所以说我们不确定的时候不能随便诅咒。好的，那我们就是总结一下今天，一个就是说我们雅各和神摔跤，我们要明白就是说每个人的大腿窝在哪里，要这个警惕这个大腿窝，我们要紧抓住神，然后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在属灵的路上不要停留在这个世界层，要起来到伯特利去，我们的灵命要往深处寻，我们灵命中只要停滞，我们就会身上会有各种这个不顺在这里面，因为这个灵命的路它不是说这个那么容易，是一直往前在走的。还有大家分享吗？对，最后还是这个约瑟，说在这里边，其实神打击这个雅各没停止，最后还有这个约瑟被卖，对不对？在后边，是的。其实有时候这个做父母也是非常这个要这个警示，因为有时候你的这个以前的诡诈，一些就说不定遗传到这个子女身上，对对，这个我也比较 guilty。有一次那个什么，带儿子那个开车郁闷急，然后那个，那个什么这个被警察那个什么，拦了一下，尽管没有开罚单，但是感觉哎呀太不应该了，这以后要儿子开车怎么办呢？所以说就是说必须要考虑对这个身边人的影响。大家饿不饿？要吃饭了吧？那邱弟兄来替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 阿门。好，谢谢大家。